天上的父何等大的福气啊！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做了新造的人，你把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方向、全新的这个盼望啊，赐给了我们。说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做了新造的人。在新的一年，你要在我们的身上要做新的事情，你有全新的恩典为我们每一个人存留。打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真是跟随你的带领，在你是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那一位主，你做的事是没有人能够测度的啊！真是我们就大大的张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口，向你来祈求，祈求你的圣灵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我们当中啊你要做的新的事情，让你的名得到更大、更丰满的荣耀，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咱们启示录的1章1到8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门。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门。
好，谢谢雅茹。今天我们开始读启示录了哈。那首先鼓励大家不要怕读启示录啊。好多人一提到启示录就说：“哇，这本书好难的啊。”每一本圣经的书卷呢，神都会帮助我们明白哈。特别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里面有圣灵啊，圣灵会引导我们啊。再有呢，每一本圣经的书卷都是写给当时的普通人的，不是写给神学家，写给这个圣经学者啊。每一本圣经的书卷，包括启示录，都是写给普通的信徒的哈。你看这本书是写给谁啊？第四节哈，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是写给教会的。每个在教会里的人都要去读，都要去听，都会明白的啊。你想想当时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每个人手里都有圣经，没有的，他们就是听啊，带领的人给他们读神的话，他们听到以后，哎，这个有人帮他们去解释，帮他们去明白哈，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哈，所以普通人都会读懂的，所以启示录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大家除去这种心理上的障碍啊，那今天是第一次读，我们先来看一看启示录的分段啊，这个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哈，我们会主要读启示录。那启示录的分段就是根据启示录的1章19节这句话，神吩咐这个约翰说什么呢？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所以使徒约翰就规规矩矩的啊，照着神的吩咐，把这三件事情写下来。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叫所看见的，主要是在第一章里面，啊，也是通篇哈，也是 整个这个启示录里面呢，很多的图画都是借着看啊，是很清楚的意象呈现给他啊，这也被称为所看见的事啊。现在的事主要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当时所发生的事啊，神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具体的教会，针对当时这七个教会的情况来鼓励他们，建造他们，也是提醒责备他们，呼唤他们悔改，这被称作现在的事啊，将来必成的事。这是从第四章开始看到天上在发生什么，地上将要发生什么，是到今天为止还有一些是将要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啊，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事情啊，一直写到主的再来，一直写到千禧年的国度和这个永恒的国度的降临啊，这是将来必成的事啊。所以根据十九节呢，就分成这三段啊，这是圣经简报站的同工做的一个图啊，看起来就更清楚了哈。啊，启示录一共多少章呢？22章。第一章啊，主要描写他所看到的人子的那个啊荣耀的形象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让他看见啊。现在的事第二段是在第二章第三章，当时七个教会的情况啊，然后以后必成的事从第四章一直到22章啊，从这个宝座看到七印七号啊，中间掺插着一些的看到的图画啊，到19章主耶稣基督降临了，千禧年开始了，20章、21章、22章呢，就描写将来的啊，我们要居住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所以大家把这个段落哈、啊、很好记啊，所看见的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啊，1章、2章、3章、4章到22章啊，这样头脑当中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大概的结构啊。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呢？这是 David Paulson 总结的10个理由，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啊。但是我们直接到这个圣经里去看呢，我主要看到3个理由啊。第一个，为什么我们应该读启示录呢？是借着启示录呢来认识主耶稣基督啊，这是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有的圣经的启示最重要的那个中心，帮助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从创世开始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啊，耶稣自己宣告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啊，这是希腊的这个字母表的开始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也就是说它是开始它也是结束，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昔在今在永在啊，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提了2次，它是从始至终。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中心是在哪里，不要太好奇说那个666到底是什么，那个当然这些我们都会尽量去解释哈，那些怪兽都是什么哈，这些是帮助我们哈，这些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才是重点啊。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一年要集中在我们今天读这一段里面怎么帮助我们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你看他开篇就讲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啊，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传递的，耶稣基督作为祭司君王先知啊，他有一个先知的身份，他是来表现神的，表达神的，传递神旨意的，这是没有错。但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个启示的中心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抓住，一定要抓住啊。读启示录最重要的理由是帮助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今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怎么更多的认识，更深的认识啊。以前我没有意识到啊，耶稣基督有这个名字，耶稣基督有这个身份，那今天这段经文帮助我怎么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呢？第二节他说约翰便讲神的道，哎，一提到神的道，尤其是约翰提到神的道啊，就想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所以在约翰的笔下，这个神的道就是主耶稣，对不对？约翰便讲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又出来一个哈、啊，这个见证是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啊，这也是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啊，所以都是围绕着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一点上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啊，注意哈、啊，读启示录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主耶稣基督，更认识主耶稣基督啊，真认识主耶稣基督，他是中心。第二个理由是我们预备见主，读启示录。会讲到很多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啊，那这些要发生啊，我们明白知道以后，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啊。主会再来的啊，这个约翰也在祷告哈、啊，众圣徒在祷告，主也教我们主祷文里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这个君王能够快快的降临哈、啊。你看在一章一节，他讲说讲叫他讲必要快成的事。这里的事都是很快会成就的，一旦开始就没有办法这个停下来，一步扣一环扣一环，一步接一步的哈，很快就会成就的，所以我们要随时预备好、哦、这些叫被称为叫必要快成的事哈啊，因为日期近了，这个马太福音24章就讲了，这个时代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说，你们以色列的城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彼得讲说这个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说，哎，主要来的应许怎么没有成就啊、哎、他说快来，他说日期近了，怎么2000年都过去了，怎么还没来呢，还没有近呢、哎、这个怎么理解啊？耶稣的话没有落空，但是耶稣说快要成就，那到如今还没有成就，那为什么？我们要想清楚哈、啊，想清楚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们随时要预备好、啊、预备见主、啊、这是读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意识到、啊、这个日子真的是、啊、离我们非常的靠近。第三个，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神亲自应许了，读这本书，念这本书，听这本书的人有福了。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哦，所以就要读哦，就要听哦，就要去遵行了。这是在启示录的1章3节讲的、啊、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念这个词、啊、就是 to know again， 就是我们讲的那时候不是人手一本圣经，能够读，当时读这本书的人、哦、那是经过这个、啊、他们是能读得懂的、啊、他们也手里有圣经的，或者是领受神的这本书的这些人、啊、教会的领袖、啊、他们念了，他们听了，他们也自己遵行了、啊、然后呢，这个念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念给别人听，在教会里面念圣经给别人听的这些人、啊、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大部分人是没有圣经，他们是听的，那些听见又怎么样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啊、所以这是指全教会的人、啊、读这本书，打开这本书，能够明白这里的话，能够、明白以后去遵行这里的话，照着去行、啊、就是有福的。所以当然、啊、这是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理由咯。所以三个最主要的理由、啊、第一个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第二个是预备我们见主、啊、第三个是成为有福的人。所以根据这三个目的哈，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我们就思考这三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认识耶稣基督哈，这段经文是如何描述主耶稣基督的呢？有哪些的称号，有哪些的描述啊，有哪些的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哈，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呢？啊，读过这段经文之后，我对主耶稣基督有哪些新的认识啊，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体会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我当如何预备见主的面？读了这一段以后，对你有哪些的提醒？第三个，哪一句话是我今天要遵行的？我们早晨灵修的时间有限，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一定把这所有的经文都思想深入，但是我们可以抓住一句话，我们抓住一个 point， 抓住一个思想，集中去思想，这是灵修读经的特点、啊、 你不要什么都吃啊，吃来吃去吃的都泛泛的，很表面啊。抓住一点，仔细去思考，这是灵修读经啊，跟那个研读圣经是不一样的啊。不一定所有的话都读懂读通了，不明白的暂时放一放啊。你已经明白的，你已经读懂的，你要深入去思考啊。这是早晨灵修啊，灵修是来吃饭的啊。你摆在面前所有东西，你不一定这一顿把它都吃完，但是你吃饱就好啊。啊，把你该吃吃进去哈，吃饱了就好啊。所以这是灵修读经啊。好，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分组的时候是基本上分成三组啊。第一组是这个福乐组啊，所以今天第一组呢，我们就思考第一个问题，一会儿回来分享第一个问题啊。第二组叫快乐组啊。第二组快乐组呢，请大家分享这个第二个问题，集中思考第二个问题哈。一会儿请第二组分享第二个问题哈。第三组叫做喜乐组啊，那分享第三个问题啊，集中思考第三个问题哈。好，那鼓励大家哈，能进入小组呢，尽量进入小组啊。我们知道有些人是早晨准备上班呢，或者在路上没办法啊。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啊，进入小组，在小组里有更多的分享，所以我们现在也把小组分组的时间放得比较长啊，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哈。所以鼓励大家尽量进入小组。好，我们现在分组。好，欢迎大家回来哈。刚才在小组里面很深入、很充分的分享啊，这是我们早晨灵修的特点啊。围绕着一点，能够深入的、比较敞开的哈，把它分享的清楚哈，这是灵修的特点啊。感谢主哈。那同飞姊妹呢，就讲的第五节啊，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这一组的中心哈，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他，他特地提到耶稣基督的血啊，用自己的血救赎我们这些罪人，不仅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而且使我们脱离罪恶啊。括号里面讲说脱离有古奸做洗去啊，救我们处理罪恶以后呢，还要洗去我们的罪，还要让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像主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在做的啊。那黄师母特别提到那个七灵啊，你会注意这个圣经里面启示录里面七字很多啊，这不是七个不同的灵啊，七灵是表示那个圣灵的完整，圣灵的完全啊。他黄师母引用这个以赛亚书11章那里提到啊，那个谋略的灵、智慧的灵啊、启示录的灵等等啊，那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名字来代表圣灵的特点啊。啊，感谢主啊！这个王弟兄就思考到说，这个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应该怎样去遵行呢？他特别提到这个第二节、第三节，就是约翰啊，作为仆人呢，他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啊。今天我们也当承担这个责任，为主去做见证啊。那这一段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描写太丰富了啊。从头到尾几乎每一句话都在讲啊。那我特别注意到在第五节中间他有提到为世上君王元首的，他是 the ruler of the kings 啊，我们常常讲万王之王就是这个意思啊。啊，他是世界上每一个做总统的、做君王的、做元首的啊、做首相的每一个人的 king 啊，最终的Ruler 最终的那个掌权者啊，所以他是会对各国的君王讲话的，会引导各国的君王去做事的。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哈，不光是这个习近平也好，拜登也好哈，他们都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这就像世上的人一样哈。耶稣基督是全地的主，他会向人启示，会向人引导，会向人说话，因为他是主嘛。他要掌管，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去听从，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服在他的这个权柄之下来照着他的话去做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他是我们的君王，要以他为元首，就是要听，就是要顺从，照着他的话去做，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啊去猜去想啊。神已经很明确的啊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要去遵行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啊。大家注意，这本书是写给仆人的，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哈。读这本书的时候要有一个仆人听从主人的心态去读这本书，如果你只是来 谈谈论论啊、增加一些的知识，这本书对你益处不大的。这次我们读启示录，要以仆人的心态啊，主人在讲什么，主人要做什么，主人喜欢什么，主人不喜欢什么啊，我们作为仆人的要去遵行。好，请第二组来讲讲看啊，你们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哈、啊，我们怎么预备建筑？
弟兄姐妹新年好啊！
好，
我们这个喜乐组哈、啊，这个又笑又哭的哈、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提到了很多哈、啊，最主要的是，当我们
你们不是快乐组吗？
但是我、哦、还没讲完，我们哭的地方在哪里？好，那我先提我们哭的地方啊。Tim 弟兄前几天生病，然后呢，生病的时候挺很，就说隔离在家隔离。他的小女儿带了一些东西放在他门口，所以他就在我们小组里面分享过啊，他非常的感动，非常的疼爱这个小女儿，他的心真的是飘飘然，觉得小女儿太棒了。那我们小组就讨论到说，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啊，我就像 Tim 弟兄一样，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报，我就让这个爸爸哈、啊、高兴的就不知道姓什么了。那我们平常也就对主耶稣觉得理所当然，那我们主耶稣，我们只要一点点小的回应，就会像Tim 弟兄这样子啊，然后主耶稣一定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都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都对我们的主也是认为理所当然应得的。其实如果启示录是写给仆人的话，我们都不应得，我们都是白白得到的。那我们小组啊，雅茹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第七节就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哀哭，我们就会在这个哀哭这个地方围绕这个，所以我们小组就讨论这个啊。那这个哀哭呢，后来我们大家的共识是，就是中文讲的很多很多人在地上的人呢，甚至我们基督徒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所以呢，倒回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Cindy 谈到了啊，就是我们每天所做的哦，就是我们在这里每天来查经亲近神啊。那我们要知道，要去了解神的话，要去体贴，去认识神的话啊。有些非常难懂，但是我们要去理解，要去知道。然后最重要的是要在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生活上啊。所以我们小组的共识是说，我们要不光是鼓励我们自己啊，我们要鼓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来查经，来一起研读。然后呢，我们要传神的道，传福音啊。然后这件事情就像听弟兄讲的啊，就是一直强调他觉得是必要，要马上，而且还要去做成。
好呀，第七节呢是引用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经文啊，连刺他的人。那当然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罗马兵丁哈、啊、用枪去刺他的这个肋旁，所以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很具体的就应验了哈、啊。那这个人刺耶稣的人啊，将来不管他信没信主哈、啊，将来到复活的时候，所有人都复活嘛哈、啊，这个没有得救的人复活被定罪哈、啊，已经得救的人复活以后跟神永远同在哈、啊。所以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啊，这个将来再来的这个君王啊。那当然这个刺他这个人是代表抵挡神的人，代表不信的人啊，代表那些啊这个不听福音，不信福音，不接受耶稣基督为王的人啊。所以接下来读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啊，那这是不得救的人啊。这个地上万族的人都包括在内啊，所有的人都逃不过，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啊。所以万族当中的大部分人是不信的，最后要落到这个哀哭切齿黑暗当中。所以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常常讲哀哭切齿，对不对？哀哭切齿被丢在黑暗里，那是接受这种审判的结局 所以这是讲到哈，这个审判的主来了啊，那善与恶啊，信与不信就被分开了啊，那些所有人都会看到，所有人都会受到公正的审判啊，这个根据人的信与不信，根据人有没有在基督里这一点来决定哈、啊，谁是啊欢喜快乐进入神的国度的，谁是爱哭切齿被丢在黑暗里的啊，所以是这样一句话啊，很好，第二组。讲出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我们怎么预备见主，让父亲的心得到欢喜快乐呢？就是我们要回馈啊，我们要回应神的爱。仆人啊，这里讲的仆人不是指那些只是传道人呢、啊，只是那个做牧师的人呢、啊，不是。众仆人第一节就讲了啊，是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众仆人是那些心甘情愿愿意来服侍主的人。嗯，在圣经里你看没有一处是讲呼召人做仆人，都是人明白神的爱之后愿意回应神的爱啊。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怎么做仆人，主人已经把他放走了，你可以得自由，你可以去吧，你可以自己找自己的生活去了，他却甘心情愿回来，因为他知道主人爱他，所以他甘心情愿把自己奉献给主人，耳朵在那个门旁穿一个眼，从此以后就听神的，他主动愿意奉献给神做他的仆人。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每个人都，你只要愿意有这个心就可以做仆人的，对不对？奉献出来就听主人的话，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你就是仆人了。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仆人，但是呢，神不强迫人去做仆人，你只愿意做儿女，享受神的一切的恩典恩赐没有问题，你可以做儿女呀。但是神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写给那些愿意心甘情愿奉献出来爱神爱人服侍神的人，这叫仆人啊。好，请第三组来讲讲看你们有哪些的话你们觉得是要遵行的。
第三组发言非常热烈，小平先讲了第一章的第三节，听见这些预言是神的话的人，他要去遵行，不单单是听，要顺服，而且要遵行圣经讲神的话。那橘子呢，是讲到第八节啊，因为他是习在今后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在地上就不会害怕。莉莉亚跟苏姐妹特别提到第六节，做他父神的祭司，我们一得救就是祭司的国度啊。他们引用了出埃及记十九章那边讲的，然后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的，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祭司是介于神跟人之间服事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应该要参加服事。那我自己是对第五节讲的，刚刚牧师也提到，耶稣的血让我们脱离罪恶，不单是洗去，而且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罪恶的捆绑。因为不信的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信主的人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我愿意遵循这句话，尽量不去犯罪。
也是哈，这个其实很丰富的，这里看到认识了神之后，我们也认识自己，我们自己是谁啊，我们是神国里的国民，我们是神的祭司啊，我们是主的仆人啊。那哎，照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哈，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这一段我是读了又读，我觉得真的是把圣经的主要的意思都概括在里面了，就是整本的圣经都是讲耶稣基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爱我们。我觉得主耶稣基督他真正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把他自己献出来为我们赎罪，所以他能够赎我们的罪，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流血，他使我们脱离罪，他也使我们
成为天国的国民，而天国的国民就是做父神的祭司，做神的仆人。我用这几点来检查我自己，我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身体会软弱，我们就懒了。上一个星期我们休假，我们就一睡就睡到早上八点半才睁开眼睛，第一天如此，第二天也如此，后来我们就原谅自己，就休息吧，这个星期我们就休息了。结果休息了一个星期，但是呢我们是以后的时间来听录音，但是那个和直接参加是不一样的。我就在想，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刚才牧师讲的非常清楚，是甘心情愿的做仆人，不是神勉强我们做仆人。那我们真是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亲近神，来听神的命令，来做我们当做的事，不是被任何人勉强说你必须要来，你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会爱神，也就不会甘心乐意。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必要快成的事，这个快字啊，2000年了，怎么快？我体会到就是主来的时候是忽然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正说安逸什么什么的时候，忽然主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牧师讲的，一旦开始马上完成，这个忽然是我们人完全不可预料的。所以对神的事情我们要敬畏，并且我们要每天都要在一个准备迎接主的过程中不可松懈。我跟长华两个人就是休息了一个星期，我们说一定要回来，可是休息了一个星期以后人变懒了，到时候醒不了，这也是个很难成的事。但是你要有决心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见你，神有办法让你再回到主面前。所以我对那些并不要上班有时间的弟兄姊妹特别有一个希望，我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一起一早起来就来读神的话。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非常好，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这个必要快成的事啊，日期近了啊，那个最主要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随时预备好，随时预备好啊，就是耶稣讲的啊，这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来，像贼一样啊，这个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就是彼得后来他体会到的啊，主说快来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啊，预备见主啊。感谢主啊，启示录很丰富的啊，我们围绕这三个方面啊，持续的去想怎么更深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怎么预备好自己去准备见主啊，怎么承受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气，是靠着遵行他的话啊。让我们一起来彼此鼓励啊，请李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主啊，你必快来。
Yes.
我们从今天这几节圣经，让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警觉，使我们不要沉睡，不要懒散。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毛病，帮助我们能够检查自己的在你面前的亏欠。我们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重新开始，主啊，让我们从2023年的开始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好的能够追求认识你，使我们认识你更深， 使我们爱你更深，帮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